弟兄姐妹平安啊！那今天有一些新朋友，那1月28号你就是被邀请的对象啊。那你说诶，来教会要干什么？那1月28号要做什么？我想每一个人在生命当中都会有一些寻求跟寻找啊。那我们制作了一个非常棒的一个邀请卡，就是一颗心上面有一个洞啊。那换言之呢，那个洞就预表我们生命当中都有一些缺口，需要由上帝来满足啊。那不同的时候有不同的需要啊，我们都期待在神的家颂恩堂里面，你可以找到不同时间都可以寻找到那生命的缺口，让你人生过得圆圆满满啊。那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丰盛的应许啊。我觉得上帝要给我们很多的祝福，就好像父亲母亲要给他的孩子有许多的祝福是一样的啊。那首先祝大家新年快乐，跟你隔壁的说新年快乐。那去年上一个礼拜我有分享，我们家领受到一个很大的祝福，就是每次别人碰到我都会跟我讲说，你知道你应该煮什么东西给你儿子吃吗？啊，应该吃糙米，然后少吃多动这样。因为我们家的儿子呢，每次为他祷告的时候，体重是往上升，而不是往下降。我们希望体重是往下降，但是是往上升。但是去年呢，因着神的恩典，让我们家其中一个儿子瘦了20公斤啊，另外一个儿子瘦了10公斤啊，其他另外两个就不讲了哈。有一个呢，他听说体脂是11啊，这个有些人不了解体脂是什么意思哈。不过我要告诉大家，就是说我很感恩啊。有人说在外面减肥一公斤要10000块啊，我们家去年就赚了不止30万呵呵啊，感谢主啊。那我们跟神求啊，这样的神以这个恩典为年岁的冠冕，而且跟随神的路径都滴下脂油。啊，所以我们跟神求说，今年呢，牧师这个跟随神，陆地上也要地下脂油啊，也需要瘦几公斤这样子。那上一堂有讲到师母也需要，然后我觉得讲这句话是不对的啊，跟师母道歉，我没有嫌他胖。那我们在读经文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刚刚读的经文里面有两个蒙召啊，第一个蒙召就是。使徒保罗说我是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另外一个也是告诉大家说你们要蒙召做圣徒啊。圣徒呢不是剩下的圣啊，是圣洁的圣啊。谈到圣徒，大家觉得是说哇，那要牺牲很多东西啊。有一天呢，一个会友问我说，牧师你可以喝酒吗？啊，我说你当神的仆人也是可以喝酒啊。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呢使水变酒，耶稣也参加婚宴啊，我想喝酒应该不是罪啊。所以我们看到说，诶，其实成圣不是代表一定要牺牲很多正常的享受啊。但是你觉得神有呼召你做使徒吗？神有呼召你做圣徒吗？我想做圣徒是每一个人都要做的，但做使徒神有呼召你吗？常常我们都认为说呼召别人好了啊，因为这个都很害怕侍奉神啊。因为大家在填志愿的时候啊，过去从来没有在我脑袋里面有发现说我必须要把神学院当作第一志愿啊。但是当神呼召我的时候，我真的里面是五味杂陈啊。无论怎么样，我感谢神让我站在这里能够宣扬神的话，因为我自己是第一个什么受惠者。每次我传讲神话语的时候，我都要问说上帝要讲什么，上帝要分享什么，我要分享什么啊。所以我每一次都在上帝面前求我应该要分享什么。记得有找一些弟兄姐妹上来分享神的话啊，他说我为了准备一个道，我要花很长很长的时间。那我告诉大家，上个礼拜是谁讲道啊？啊，牧师。在上周又是谁讲道啊？阿牧师哈。啊，这周又是我哈。所以我就跟师母说，哇，我是蒙受大恩典的，每一周都是我，但是我有点压力这样子，我不知道要分享什么。那我每一次文芳最清楚，他能够收到牧师的 讲到题目，还有这些金句啊，就是都是在礼拜四的上午，所以我等于是礼拜四上午我才知道要分享什么。但是我在礼拜三查经的时候啊，就是今天的啊经文里面啊，就是这一句啊，他说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是给爱他的人预备的，是眼睛怎么样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到的。哇，我听到，哇，真是太棒了。那我第二个问题是，那是什么？哇，我就想分享这个，但是那是什么？啊，就是来光照我们，啊，我们要得着神给我们的这样的祝福，啊，这是一个超棒的祝福。但是呢，当读一些经文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些是话语是神在对我说的。好，那当然我们也读一下，有可能也是对你说的。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42章18节到20节。来，你们这耳聋的听吧，你们这眼瞎的看吧，使你们能看见。谁比我的仆人眼瞎呢？谁比我的这耳聋呢？这个经文告诉我们什么？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说，不是我们的眼睛瞎耳朵聋，而是我们虽然看到却不能领会。神有给我们很多的祝福，但是我们却是不能够领会。求神来光照我们，要成为一个能够领受神祝福的人啊！大家会想说，上帝的声音我也听不到，那上帝是沉默的。那很多人又不愿意服侍神啊，因为觉得说服侍神很辛苦。那我想上帝你应该是摩西黑马后啊，这句是台语啊，台语就是说呢，没有鱼虾也可以啦啊。那好像说既然没有那么多人侍奉，只要有人侍奉上帝你就要感恩了啊。这个神是这样子的神吗啊？人有愿做的心，神必蒙悦纳，就是必蒙悦纳。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我上礼拜有讲过解释啊，其实不是这样子就够了，但是我们却认为说上帝你也没抱怨啊，啊，我要告诉你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我们来读马拉基书1章8节，来，你们将瞎眼的献为祭物，这不是神没办法马上在这里告诉你说他高兴不高兴，但是我们可以从神的圣经里面来认识这位神。认识这位神，神透过马拉基书告诉我们说，你把那个瞎眼的献上，你把那个有病的献上，瘸腿的献上，不要说献给我，你先说献给神长，他其喜悦嘛。你献给一个神长，一个长官，把这些东西献给他的时候，你觉得他会喜悦吗？会还是不会？不会。那更何况是万军之耶和华的神。能够服侍神是一个极大的荣耀，极大的祝福。但是我们扪心自问，我们真的以为服侍神是一个祝福吗？好，但牧师今天不是要责备你，而是让我们去思想，有一天当你的孩子被蒙召做牧师的时候，你心里是很开心呢，还是为他难过呢？但是我们要注意到一点，不论任何人若是出于神的拣选，他要跌破专家的眼镜。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1章27节，来，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我觉得这一个经文最适合用在谁的身上呢？用在我的身上啊，因为我觉得我根本不配，不够，不好成为神的仆人。那我觉得这双恩堂里面有很多非常优秀的人，应该都可以做得比我更好。那我讲这个不是要责备大家，而是告诉大家神拣选的原则有时候超过我们的想象，但是你也不要轻忽你自己。 你不要认为说啊，松烟堂有这么多优秀的，我不够优秀，所以神不会拣选我，那也是错误的想法。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真正拣选做神的仆人的这个动作是谁呢？是神。所以你不要说牧师都没有看到我，牧师都没有拣选我，请问是牧师做拣选吗？不是，是神亲自做呼召跟拣选。好，所以是神才是这个家的主人，不是牧师。那怎么样可以得到这个超级棒的祝福呢？竟然是耳朵未曾听见，眼睛未曾看见，人心未曾想到的呢？啊，刚刚那个经文里面有一句话很重要，只有神借着什么？圣灵向我们显明。哎，所以我们要依靠圣灵才能够明白神要给我们的祝福。所以弟兄姐妹，你们也要依靠圣灵去明白神的话。那今天当然就是牧师先来 demo 怎么样依靠圣灵明白神要给我们的祝福。好，那圣灵真的是很棒，帮助我们啊认识神的道啊。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主耶稣，我们赞美你，主，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托仰望，求主你圣灵在我们当中来掌权，打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能够领会你要给我们的极大祝福。谢谢耶稣，听孩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啊，到底什么拦阻人来侍奉神，进入那个丰盛跟丰富呢？啊，我觉得第一个啊，可能很多人认为说，当传道人真的很苦啊，因为传道就是随传随到啊。那师母比我更辛苦啊，因为师母在这边是全时间的，我可以躲在中立准备道啊，那可以专心的去思想这两三天到底上帝你要我在这里分享什么啊？那早上也想，晚上也想，做什么事情都在想啊，就是一直在想说，上帝什么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的祝福呢？哇，上帝你要教我啊！所以，但是师母在这边呢，当有人过世的时候，就是要有牧师师母去探访、去了解、去关心啊。所以师母回来的时间一看手机啊，12点钟晚上啊，我就哎，有人替我消音嘛，那里是有一点声音断断续续的啊。另外一个，我们看到传道人好像很苦啊，就是这个，所以有时候觉得好像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苦啊。我记得想到我父亲，我父亲那时候我考上国防医学院医学系啊，当时是不同的考试嘛啊，就是军校的联招，还有那个一般大学的联招。那一般大学的联招，我考上的是东海，也前面要加两个字，私立东海大学。哎，但是呢，军校联招我觉得写得很顺啊，我还记得那时候数学写满分这样子，那写得很顺，每一题都知道答案，就算得出来啊。然后就考上了第一志愿啊，第一志愿当然是写国防医学院的什么医学系啊，就很兴奋这样。那我妈妈希望我当医生，我爸爸呢，就觉得说不要当医生啊，当医生多辛苦啊，你赚的钱都给老婆孩子用啊，自己都没办法用啊，啊，所以你看到爸爸就是体会儿子，他不希望儿子这么辛苦这样子啊，所以后来结果这个我妈妈就听了我爸爸的话，就让我去读大学啊，那。无论怎么样，我们看到就是说，我们都不愿意孩子受苦啊。我是以父亲看到我的那种心态啊，所以当把自己献上，好像有很多的限制，好像也不太愿意走这条路啊。但是有一条路，我好像一直在走，就是我觉得上帝，你就是要祝福我，我相信耶稣就是要祝福我功课很好啊。我那时候当时就是这么想，所以我在大一上学期的时候就接触了这个信仰。但是上学期的成绩真的很糟糕，那我就跟上帝求，那你要帮助我成绩好一点这样子啊。果然在第二学期，我的就是名列前茅，又是班上的不是第一名就是第二名。那如此呢，就到大四毕业啊。所以感谢神，神帮助我有美好的学业的成绩啊。那我从来没有想到我要去美国拿博士啊，但是上帝呢却帮助我去拿博士啊，所以是高学位、高学历，那高薪呢更是我不敢讲多高了啊，但是简单透露一下啊，当教授的薪水 应该是十万块起跳，哈，已经是从助理教授升副教授成为教授，哈，大概也只有那个范围，哈，所以公务人员的薪水就是差不多那个样子。但是至少我觉得说感谢神，我可以养四个儿子，哈，所以我们家就是透过我一个人的薪水啊养全家，啊，直到啊师母被呼召出来侍奉神。但是难道这个就是基督的丰盛跟丰富吗？我过去认为好像只有是这个样子，但是很多人没有得到，难道就没有吗？所以就产生很多的疑惑。我们来看看圣经里面是讲这个丰盛跟丰富是什么。我们来读启示录三章十七节，来，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的不缺，却不知道你们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若世上的地位、学历、财富都是人生要追求的，若是那个才是上帝眼中的富足，那我要告诉你，很多人就因此不相信耶稣了。因为很多人得着这些，他觉得也不需要靠上帝，一样可以做到啊。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你认为你是富足的，上帝说，我却认为你们是怎么样，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所以我们要去明白，神有更棒更丰盛的祝福是我们没有得着没办法领会的，但是我们要去得着，我们要去领会。你要得着吗？阿们，我要得着，因为你是神所爱的，神愿意让你得着。好，但是什么东西拦阻我们？我们看到上帝在跟哥林多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说，你们什么都有，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恩赐也没有一样输人的啊。但是难道他已经得着丰盛跟丰富吗？没有，从哪里看得出来呢？因为保罗指出他们的问题，他说你对人当中有批评有论断缺乏爱，这样的人仍然没有得着神要给你的丰盛跟丰富啊。所以我们来读一下约翰一书二章十一节，来，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是，当我们心中仍然有怨恨讨厌的时候呢，我们的心眼就是瞎的，就看不到神要给我们的帮助跟祝福。所以求神来光照我们，是不是心中仍然对弟兄姐妹有这样的怀恨呢？这些怀恨呢有很多是很有理由的。举例来讲，还有人说你乱解圣经，我的才是对的。好，所以在教会里面，不要讲教会外面哦，在教会里面有没有纷争，有没有结党啊？有啊。所以保罗在书信里面就跟他们讲说，你们中间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他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他们当中怎么样，有分党不合，在教会里面不合彼此结党，容不容易发生啊？非常容易。求神来光照我们，这不是神的心意。但我们若不明白，就落入到恶者撒旦的诡计里面，然后教会里面就彼此纷争。其实这个很容易用家庭来解释。假设从父母的角度来讲，哥哥骂弟弟，弟弟骂哥哥，然后你觉得父母会很开心吗？绝对不会。但这样的事情常常是不是很常发生？就是来帮助我们不要把这样的事情常发生。所以教会里面都很容易有这样的问题，更何况是教会之间啊，教会之间也更容易啊。最近也有发生这样的问题，有些人认为说，哇，这个松恩堂讲圣灵哦，啊，这些圣灵又跟我们以前所谈的不一样哦，好像像灵恩派哦啊。那我就讲我自己，我自己以前是待的教会比较像是福音派的，后来在十年前我换了一个教会，他也是所谓的浸信会，但是他讲方言。我想说，哎，这些我过去没有讲哦，我已经信了耶稣二十多年都没有讲方言，为什么这个教会在讲方言？然后就开始接触到圣灵啊，认识圣灵，被圣灵充满。那时候我在心中在怀疑说，哎，这位神到底只是一个心理的安慰作用的话，若只是心灵安慰的话，那相信什么宗教都一样啊，只要这个宗教对你有帮助就是好的。 这是我过去的认识，你也不要拦阻人家去认识宗教，你就什么都是好的，只要是对人有帮助都是好的，宗教都是劝人为善，你为什么要拦阻别人？所以我在心中也会想说，那我所相信这位神，这位信仰是不是只是一个劝人为善的宗教呢？但是接触到圣灵的时候，我终于发现原来圣灵充满是如此的真实，让我知道这位神是真实的，他不是一个理念、一个哲学、一个思想，他是活生生的、活生生的神，是可以让我们经验、跟经历、跟体会的。那我们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假设耶稣现在来到松恩堂，你看这个人，你不要说他，不用说他是耶稣哦，但是你看这个人，你觉得他是福音派的还是灵恩派的？不好意思讲。耶稣做一件事情，看到一个眼睛瞎的吐口水在地上，当然是泥巴地了，不是现在教会的这个地啊。然后呢，就用那个泥巴地跟他的口水捡起来，然后抹在那个瞎眼的眼睛身上，然后他就好了。请问这是福音派的还是灵恩派的？绝对不会有人讲是福音派的，因为福音派不会做这种医治的事情。那请问这是对的事情嘛？你就说，哎，圣经里面有的才算啊，没有的都不算。好，那请问耶稣医治的方式都是一成不变，都一样的医治的方法吗？不会，他每次看到不同的人都有不同的方法，不是每一个看到生病的就吐口水在地上。你可以想象耶稣看到一个人生病就吐口水在地上，你那种感觉吗？所以耶稣医治的方式各样都不受到限制。那为什么我们要限制神的作为呢？因着福音派、灵恩派导致教会彼此批评跟论断。我们来读彼得前书五章八节，来。是，我们要明白什么是恶者的作为，什么是上帝的作为。我是一个从所谓的福音派渐渐认识圣灵的，所以我认为成为圣恩堂的牧师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大家不要分所谓的福音派跟灵恩派，只有一件事情，就是跟随神，跟随圣灵。认识神是全备的，两方面都要有，圣经要有，圣灵也要有，不要只有偏颇，任何偏颇都是不好的。好，但是若别人坚持这个，别人坚持那个，我们要用什么心态去面对呢？如何能够避免纷争，能够进入合一呢？我们来读这两个经文，来，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因为。我觉得当你领受圣灵的时候，我觉得最大的祝福就是你明白上帝在想什么。我再重复一次，当你领受圣灵在你里面的时候，最大的祝福就是你明白上帝在想什么。当你看到弟兄姐妹彼此批评论断的时候，你会感受到什么？圣灵的什么忧伤。就像我刚才一直举一个例子，当你看到一个神家中或者是在你家中的兄弟姐妹彼此在吵架的时候，你做父母的心里会怎么样？忧伤。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就是让我们的口不要去让天父忧伤，不要让圣灵忧伤。第二件事情，我们的口也不要去说让神忧伤的事啊。再来，我们还要做积极讨神喜悦的事。我们来读腓立比书二章三节，来，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腐。是，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这句话是适用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比如说，我们看到某一个宗派，他没有强调圣灵，但是他们非常强调圣经啊，就好像所谓的福音派，以地方教会来讲，比较像是这样子的。他们非常强调圣经，我就说太棒了，我们松恩堂也要跟他学，好好把圣经怎么样读好来。 那你看到林良堂呢，他们为人祷告并得医治，你说哇，我也羡慕，我也可以为人祷告怎么样并得医治。我经历圣灵第一件神迹，我认为的神迹就是发生在我跟嘉恩的身上啊。我也讲过，今天是讲给新朋友说的啊，听的。有一天我小儿子嘉恩牙齿痛，那牙齿痛一般来讲比较没有在挂急诊的，所以呢我说爸爸为你祷告好不好，他说好。那时候他像读幼稚园的那个年纪，然后我为他祷完告以后，我问他痛不痛啊，他说不痛。我想说啊，有这种事，哇，这比看医生还要好啊，一祷完告也不用吃药啊，哦，马上不痛。哦，我很兴奋，就跟人家分享这样的事情。有一天在办公室，有一个 salesman 又跑来跟我推销东西，那我就跟他聊天，我说我们教会真的很棒，哇，这个为人祷告，然后就病得医治这样子。那我就跟他讲说，我为我儿子祷告，他就不痛了。他说你也为我祷告，我说哎，你又不用信耶稣，为什么要我为你祷告？他说我身体很痛啊，我去礼拜天我都送我的太太女儿到教会，但是我觉得他们信就好了，我不用信啊，我就去打球啊，打了运动伤害啊，去刮痧还是很痛啊。那时候好，我为你祷告啊，祷告不到一分钟，你都知道牧师祷告很短的嘛哈、啊，有没有说觉得牧师祷告太长这样？有人嫌牧师讲道太长了，这一点我知道，但是祷告没有说很长这样子。一祷完告以后，我说痛不痛啊？他说不痛。我又吓一跳，这个不信耶稣的也可以不痛这样子啊，不是只有我儿子不痛，你不信耶稣，我要祷告也会不痛。我心里想说，哎，感谢主哎，然后他就要谢谢我，但是他还没有马上要离开，他说啊，会不会等一下又痛了？所以他就在我房间一直跟我聊天，聊了半天以后，他说，哎，真的不痛了，啊，他就离开，他要谢谢我。我说不用谢我，因为不是我做的，是神。是神做的，神垂听我们的祷告。所以我要告诉大家说，这样好的祝福你要不要也有呢？为你的家人祷告，然后他就病得医治。对啊，我要讲说，不论什么福音派灵恩派我们都不管，只有一个，只要是神你给我的祝福我都要，然后别人有的我没有，我就跟他怎么样学习，不要彼此批评说我是什么派什么派。圣恩堂只有一个是跟随神的，不去分什么是什么福音派，只要是神给我们的祝福我们都要，然后你要有一个谦卑的心才有可能得着啊！而且你有谦卑的心，你都是讲别人的好处，你说啊，这个福音派的圣经读得很好，我要跟他学，他们真的很棒。这个灵恩派哇，他们有属灵的恩赐很强，我要跟他学，他们很棒。那还会在结党吗？还会在批评吗？如果我们都是讲别人的优点的时候，这个家就是和谐的。我们要为圣恩堂祷告，过去不好的事情发生从此不要再发生，我们要彼此合一，彼此欣赏。我每看到每一个人身上都有我要学的优点，看到个子高的又高又帅，看到个子矮的啊，我学不来，但是你真的很可爱。就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你看到的优点，当你有神的眼光就可以办到。但是我们可以学习耶稣的分类啊，我们人的分类有所谓的福音派，什么这个灵恩派，但是我们看耶稣怎么分类啊？耶稣分类说，教会里面只有两种基督徒啊，哪两种基督徒呢？这些基督徒都在等候耶稣，等候新郎，就这十个童女啊，其中有五个是聪明的，五个是愚拙的。所以我们就要求神来帮助我们，不是今天你听了牧师的道以后你就说你是愚拙的，你是聪明的，哎，不是，这个道不是为别人听的，这个道是警惕你自己是不是愚拙的。求神帮助我们都要成为聪明的基督徒，有智慧的基督徒。那这十个都在那里等候新郎的到来，新郎是预表耶稣，所以这十个都是信耶稣的，因为在等候新郎，但是新郎迟迟不来，所以这十个人就其中五个有预备油，另外五个没有预备油。那因为新郎比较晚到，所以这十个人都睡着了，突然有人说耶稣来了，新郎来了，这十个都起来了，其中五个那个愚拙的就对聪明的说，请 分点油给我，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请问他有没有灯？有灯。请问他有没有油？有油，但是油怎么样？很少。这个油预表什么？圣灵。油预表圣灵，我们要常常被圣灵充满。唯有谦卑的人，他的灵才会不断的被圣灵充满。若一个骄傲的人，他认为他已经有了，他够了，他有可能那个油是很少的，他是不够的啊。所以这些不够的人，他说请跟聪明人说，请分点油给我，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快烧灭了。你迎接新郎，结果灯是灭的，可以不可以？不可以。所以这五个赶快去买。当他们去买还没有回来的时候，新郎就回来了。新郎来了以后，就跟那五个有油的童女一起进入到那个喜宴啊，就是婚宴里面。然后这个时候发生一件事情，就是门就怎么样关上啊。那五个跟新郎在一起一同作喜，但是那另外五个没有后来才去补足油的人，门进来的时候门是关的，他就敲门说啊，新郎我开门开门。结果发生什么事？他却回答说什么？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弟兄姐妹，这些都是信耶稣的人，但是耶稣分类，有一些是认识耶稣的人，他是聪明有智慧圣灵充满的，但是有一些也有一点点圣灵的工作，但是油不够。所以我们都要成为聪明的童女，圣灵充满的童女。我们要明白神要给我们的丰盛的应许是要给那个聪明有智慧的童女，也就是我们都要往那个方向走。那到底什么是丰盛的应许呢？啊，我觉得里面有几个字就是一同作息。我觉得神让我看到，这两天让我看到说，神给我们一个丰盛的应许是未来一定会发生的，就是将来这五个就是预表我们这些聪明的人可以进去跟耶稣一同作息。我们来读马太福音八章十一节，来，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在撒雅各一同作息啊，对，所以我们要成为这样的人。但是我们知道教会里面不是所有人都是聪明的啊。牧师讲这句话有没有伤到你的心啊？我们求神来光照我们，都不要成为那个愚拙的，都要成为聪明的。但是耶稣举这个例子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都有可能忽略了，不够警醒，而成为愚拙的基督徒啊。所以耶稣说，我在门外叩门啊，我们要成为认识耶稣的人，耶稣认识我们的人。好，我们将来上帝说我要跟他一同坐席。好，假设耶稣现在坐到你旁边，你的感觉是什么？很开心啊。有些人认为说，哇，我很肮脏。Anyway 啊，求神来光照我们，将来是要跟耶稣一同坐席的。一同坐席的有一个特质，就是要有相同的特质才能够一同作息。怎么样才会有相同的特质呢？我觉得使徒保罗得到了，因为他被带到三重天里面，他又下来，然后他看到，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所以我们也要这样子，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那你真的有以认识主耶稣基督为至宝吗？什么是耶稣为至宝呢？我觉得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在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是，我觉得当我去明白神的奥秘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要把耶稣基督当作至宝，因为当我们认识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为什么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至宝。 啊。那再举一个还没有解释以前，再读一个就是一段这个天国的比喻啊。天国的比喻在13章的45节跟46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从外表来看，好像基督是那个至宝，是那个重价的珠子，所以你去看解经书里面，有人就这么去解释。但是我要告诉你，这不是答案。谁到底是那个买卖人？谁到底是那个是那个珍珠？我觉得神启示我，让我清楚明白，我们不可能用什么去买着耶稣，我们不是那个买卖人。我们不可能用什么东西去换得耶稣这个至宝，所以结论是珍珠是我们，耶稣是那个买卖人。那耶稣用什么来买我们呢？用他自己的生命，用他的血。所以我们是耶稣用重价买赎回来的，我们世上所有的财富也不能去买耶稣，但是耶稣是用他的生命来买我们。耶稣对我们的爱到底有多大呢？我们来读罗马书5章8节。来，唯有其实耶稣十字架的真理，我觉得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你要看到你的价值。很多人尝试在这个社会赚很多钱，很高的学位，很高的地位，才能够觉得它是有价值的。但是当你认识神，认识这位神，他爱你就是以你现在的方式原来来爱你，不是因为你穿了哪一件漂亮衣服来爱你，也不是因为你几岁了我才爱你，只因为你相信他，你是上帝创造的，他就全然的爱你。你的价值就是如此的宝贝，宝贝到一个地步，就是跟神用他的生命跟你换的那个价值如此的崇高。我们若不明白这个，我也是告诉大家，你若没办法明白这个，你就看不到你的价值。你会尝试用世上的东西来满足你的价值，但是你的价值其实在神的眼中就是超过，就是那个珠子，是上帝愿意用他的生命把你重价买赎。换言之，你若认识这位神为至宝，你才会发现你自己是如何的宝贝。当我们在认识看很多周遭的人，包括基督徒，我不要讲不是基督徒，他们都没有看到自己的价值。很多来到教会的相信耶稣的也没有看到自己的价值，对自己有很多的负面的想法，自杀等等都会发生在他们的身上，因为他没有看到他自己的价值，因为他的价值是建立在这个社会上别人对他的看法。别人有没有可能对你批评论断讨厌你？有没有？当然有啊，再高的地位的人都会经历到这样的事情。若我们的价值是建立在别人的眼光，我要告诉你，那是一个错误的想法。一个相信神的人要开始去认识基督，认识基督的其中一个最大的祝福就是你用上帝的眼光来看你自己，看到你自己的价值。前两天啊，跟师母在看电视啊，看到那个新闻啊，那个好大的一条黑尾鱼啊，这么大条，你看那个尾鱼啊，圆圆胖胖的，哇，这个有点像我们家孩子的身材。不然一条鱼，哇，这么大条，一条真卖多少钱呢？1000万。我想说啊，我牧师入错行了。我一年也赚不到1000万啊，一条鱼1000万，哇，早点要做得人渔夫啊。哇，这个渔夫一条鱼1000万。昨天啊，前天啊，反正我就在我家鱼缸，我们家的鱼缸呢，师母买了很多的孔雀鱼，那孔雀鱼生了小宝宝啊，所以我们家真的有所谓的那个叫做什么生养众多的恩膏啊。那我在昨天在儿童啊，在青少年那里讲到，我就有一天啊，我们儿子因为死了一只天竺鼠， 心情很难过啊，那只天竺鼠是白色的，那我们为了满足它，我到处去逛宠物店，然后买不到喜欢的白色的，然后就买一只棕色的，哇，那只棕色的活动力超强，我说啊，就是它，买回来我养的，现在养的白白胖胖的，真的像猪一样的，老鼠像猪一样，那个英文就是，天竺鼠的英文好像就跟猪有关。 Anyway， 那我有一天也不小心，我不知道为什么不小心去逛了中立的一个夜市，然后就看到一只白色的天竺鼠，我就问他多少钱，他说250，我们杀价都不用杀价，250很便宜，买回去这样。然后那个老板就跟我讲说，他吃的饲料钱都不止250这样子。好，买回去以后发现他是母的，我也不知道是公的母的，师母说是母的，师母又告诉我说他怀孕了，我说怀孕了，哇，一生生了三只，但是有一只不动，师母说我不敢碰，我不敢碰，好，那就交给牧师，怎么处理的你不用问了，好，但是呢，又没多久，又怀孕了，但是你就不要问我说他为什么怀孕了，因为我只买一只，好。那我要讲说，哇，我们家就突然，我只单纯的买一只，怎么就生两次这样，每一次都生三个。那我讲到那个鱼，那个师母又买了孔雀鱼，哇，孔雀鱼，哇，今天死了一只，过两天又死了两只，哇，我回去的时候问儿子，儿子说啊，今天又死了一只，哇，就孔雀鱼一直在死啊，就是前面几天这样子。但是你注意到，好多小鱼出现了，哇，整个鱼缸里面好多小小的孔雀鱼啊！那我就坐在那里看孔雀鱼，哦，觉得好漂亮，每一只小孔雀鱼透明的小小的啊。我讲的就是一条尾鱼，大尾鱼1000万，请问一只小小的孔雀鱼多少钱？1000万吗？那我们家就发了我要讲说，从人的眼光可能有不同的价格，但是我坐在那里欣赏上帝的创造，我觉得每一条鱼对我来讲都是一个美妙的生命。我就坐在那里欣赏上帝，你真的太奇妙了，每一条鱼都很漂亮，都很美妙，透明的好可爱啊！所以我们是神重价买赎的，神要改变我们的眼光，看我们自己也去看别人不一样啊。然后我觉得怎么样感受到上帝是如此的爱我们呢？其实就是从刚刚读的经文里面，他说现在你神啊，你仍做我的父，我们是你，你是窑匠，我们是你手中的工作。当你知道上帝如此爱你的时候，上帝随便你吧，我怎么样让你成为你手上的工作，你要让我成为什么样子就随便你吧。因为你感受到的是什么？上帝的爱。你感受到的是什么？上帝看你的眼光。弟兄姐妹，我们要有这样的眼光来看耶稣，你就知道终于耶稣真的是至宝。因为当你认识耶稣为至宝的时候，你就看到你自己是怎么样无价的。因为上帝用他的性命来换你的生命，上帝是无价的，你呢也是无价的。弟兄姐妹，你告诉你自己你是无价的，你也告诉你隔壁的人说你是无价的，是，你是无价的。当你认识耶稣为至宝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真理，原来我在上帝的眼中是无价的。可能在你的眼中我不是无价的，可能在社会的眼中你不是无价的，但是你在耶稣的眼中你是无价的。耶稣看到的是我们未来的样子，不是现在的样子。就好像那个孔雀鱼刚开始透明小小的，它未来的样子是美丽的。弟兄姐妹，你未来的样子是美丽的，你要这样子看你自己，但是你也要这样子开始去什么改变你自己。所以被管教就是让我们成为神要的样子，而不是现在的样子。所以当我知道神的心意的时候，我就欢喜被管教，我都欢喜被神纠正，欢喜被牧师纠正， 没人讲阿们。我刚刚故意加了这句话在里面，你们你不要说那句话不能接受。求神来光照我们，若牧师讲的是符合神心意的，是圣经的意思，你就欢喜接受；若不是，你就为牧师祷告，叫他不要在台上乱讲话。啊，那些笑的人都是认同的意思。Anyway， 我觉得神又启示我，什么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心中未曾想到。我就想到我当初还是单身汉的时候，当初还不知道师母在哪里的时候，我怎么可能会想到我会娶到一个漂亮的师母？我怎么可能会去想到我会生出四个又帅又高的儿子啊？当然好处都往自己脸上贴了，啊，真的是蛮好的。我这么心里这么觉得，但是我至少看到说，原来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心中未曾想到的事情可以现在发生，至少我感受到过去跟现在一相比是如此。那牧师讲这个的目的不是在 promote 我们家啊，也不是说在婚姻介绍说我们家儿子单身，不是在讲这个事。我是要告诉你们说，神为我们预备在天上的也是这样子，在我身上我可以体会神为我预备的，在我20多年前是没有想过的事情，但是现在发生了。我也相信将来在天上也是会有许多我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要发生。阿们吗？阿们。同样的事情要发生在你身上。那我们凭什么得着这样子棒的应许呢？我用两处经文你可以看到愿意被神管教的那个好处跟祝福在哪里。我们来读这两处经文。来，深深的父都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在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是，我看到彼得后书1章4节里面讲得好清楚，神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跟祝福要赐给我们，叫我们怎么样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什么神的性情有份。我终于明白，原来神已启示我一个得着祝福最大的祝福，就是跟神的性情怎么样有份。所以跟神的性情有份，就是你的心思意念想法都很像谁啊？上帝。哦，我们来挑战哦，你有很像上帝吗？第一个爱管教，这是我刚刚讲说，当你领受到神的爱，我愿意被神来雕塑。我觉得神在雕塑我们一点就是说，我们要有谦卑的心。好，我们来读这两处经文。来，论到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知，是若有人自以为知道什么，按他所知道的，他能是不知道。我要告诉大家，所有批评人的人都是认为他比别人怎么样知道，但是上帝要告诉你说，也告诉我说，这样的人在神的眼中他仍然不知道。所以我们第一个就是愿意被神管教，上帝我真的不知道，我也没有权利批评论断，你自己去做批评论断的事情，你才是那个审判的主，我不是。所以当我们有清楚认知这一点的时候，你就会谦卑，谦卑的路是越来越，撒旦的路是，若你觉得自己是可以一直可以指责别人的人，我要告诉你，你可能不是聪明的人。聪明的人是越来越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聪明的人也看到说，我所行的义根本不值得夸，因为我遇见神发现说，哇，上帝你做的超过我所求所，你做的超过我的想象。所以圣经里面刚刚的经文里面，所有的义就是我做的好事哦，在你的面前就像污秽的衣服。这是一个遇见神 有神的灵在里面的人会说的话。你不会再夸耀自己的好事好行为，就像我很喜欢但以理，但以理在面前说，上帝啊，我得罪了你。请问圣经里面讲哪一条但以理得罪神啊？但以理是一个多么虔诚，连不该吃的肉都不吃的，但是他却说我是罪人，所行的义在神眼中都是污秽。什么是跟神的性情有份呢？耶稣说你们要饶恕他70个7次，请问这是不是神的性情？是。若有人得罪你，你要饶恕他70个7次。若有人得罪你，你要饶恕他几次？一次、两次、7次。当我在看这个时候，我就觉得神在告诉我说，你为什么要饶恕他70个7次吗？因为我饶恕了你70个7次。弟兄姐妹，神饶恕我们70个7次。当我们犯错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计算呢？但是上帝知道你远远超过70个7次，我都饶恕你，所以你要饶恕别人70个7次。所以饶恕别人70个7次不是叫你开始去算哦，那个叫完全的饶恕哦。你不要说我终于算到了，你现在已经超过了，你是70个7再加1，所以我不饶恕你，那不是神的意思。神的意思就是完全的饶恕。另外一个神的性情，就是罗马书12章14节，我们一起来，逼迫你们的，若有人逼迫你，请问你要给他祝福吗？我告诉你，人的性情就是说，我已经品性修养到一个地步，我不骂你就已经是你的祝福了。我还给你祝福，闷都没有。那是人啊，但是上帝要我们怎么样？有谁的性情？神的性情。神的性情就是这个，逼迫你的人给他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有一天我问上帝说，我凭什么站在讲台上说学历没学历？你说有啊，你有博士。 那博士学历不是神学的博士学历，那我凭什么来讲神的道呢？我觉得神启示我一点，因为你尝试做这一点，别人逼迫你的时候，你没有骂他，你还尝试给他祝福。这是人的性情还是神的性情？神的性情。弟兄姐妹，你可以做得到吗？珍珠为什么说上帝说他愿意花重价买珍珠呢？而珍珠是我们呢？当别人欺负你的时候，就好像那个贝壳里面有一颗沙，而这颗沙呢，就成就了一颗珍珠啊！大家应该认同啊，懂点生理啊生物的可能了解我在讲什么。那个珍珠呢，就是一个祝福，就是你分泌的那个东西是一个祝福。当得罪你的就是那个沙子，逼迫你的就是那个沙子。但是你给它包起来是包沙子吗？啊，沙子包沙子还是什么？沙子。那沙子包珍珠就成为什么？珍珠珠子。然后这个珍珠就是祝福。当别人得罪你的时候，你还给他祝福，那就是珍珠。弟兄姐妹，你我都要成为珍珠。这个珍珠从哪里看得到呢？我们来读启示录21章21节，来。我们常常想说珍珠门，假设现在叫你去做一个珍珠门，你觉得会是一个门上面有一颗珍珠、两颗珍珠，对不对？那个叫珍珠门嘛，哈，在你脑袋里面的珍珠门就是这样子。请问，这个是天堂的珍珠门吗？天堂的珍珠门啊，他说每个门只有怎么样？每个门是什么？一颗珍珠。请问那个门有多大？至少你要进去那么大嘛，对不对？是一颗珍珠吗？ 请问这样的珍珠谁能够进去呢？这么小的门谁能够进去呢？哇，至少你可以进去的门很大嘛，对不对？啊，为什么天堂的门是珍珠呢？因为我们都要进天堂嘛。然后当别人在教会里面，在社会里面给你很多的批评论断的时候，这些沙子你要用什么包起来？祝福包起来。祝福包起来，那个珍珠会怎么样？越包怎么样？越大，大到一个地步就成为一个门了。这叫珍珠门，不是那个门上面镶了两三颗小珍珠，那叫珍珠门。天堂的门是一颗珍珠。弟兄姐妹，当我们领受到神极大的祝福应许，就是我们要有神的性情。神的性情不好做，若我自己做不到，我凭什么在讲神的道？我若讲是神的道，只是自己都做不到，那有什么意义呢？求神来帮助我们，传讲神的话的人自己都要往这条路走。所以我要第一个要向所有弟兄姐妹道歉，因为我觉得说成为牧师有很多该做的事情都没做到。所以我刚刚讲说饶恕70个7次，也是要请弟兄姐妹要饶恕牧师。因为牧师你要讲牧师的缺点，为什么今天没探访呢？准备什么道？准备神的道。你要叫牧师做的事情，我会告诉你，我真的每一件事情都做得不好，所以你们要用神的爱来包容我。我不是给自己找台阶下，当然牧师不是只有牧师可能得罪你，有很多弟兄姐妹得罪你，那你要除了饶恕以外还要怎么样？祝福。祝福，这是神的心意，这是神的心意。因为神期望你成为一颗大珍珠。我们一起在神面前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赞美你，为今天的讯息来献上感恩，求主你帮助我们都能够明白主你的道，能够领受到你的爱。谢谢耶稣，听孩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Amen.